本集是由 ZZ Sleeper 忘忧枕赞助播出。
最近啊，发现我的最佳睡眠时间好像不是8个小时，哦，是9个小时，
多一个小时。
对，但是如果只要睡眠品质好的话，我好像7个半小时也可以隔天很有精神。嗯，我觉得非常神奇。
那你知道睡眠品质跟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吗？从枕头的支撑度啊、软硬度、透气度，甚至是形状，都有很大的关联性哦。我们最近就收到了这个 ZZ Sleeper 忘忧枕的枕头。这个忘忧枕呢，它是由物理治疗师跟医师一起设计制作的哦。它是两感清水棉聚氨酯材质的，并通过最严格的欧盟检验标准197项那么多。它还集结了各种不同的枕头的优点哦，有 ZZ 枕的支撑度、乳胶枕的柔软度，还有羽绒枕的透气度。
哇塞，的确我躺起来的感觉很奇妙。嗯，它是属于那种 Q 弹的枕头，但是它不会让你好像头没有重心会跑来跑去，
对，
感觉有接住脖子，因为它上下两边有不同弧度的设计，可以去符合男女不同的肩宽，所以不管你是习惯正躺啊，或者是侧睡，都可以让你的颈椎在最舒适的角度。嗯，而且啊，忘忧枕它的透气性其实很好，因为现在天气有时候忽冷忽热嘛，但都不会睡到有闷闷的感觉。
对，我必须老实说，我自己的房间有好几颗枕头，都是我很喜欢的品牌。嗯，那当初收到这个 ZZ Sleeper 试睡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很犹豫，
好几颗。
对啊，毕竟我很多颗。那结果呢，睡了2-3周的时间，诶，真的很舒适，完全符合我的选枕标准。对，它的枕头高度是8到8.5公分，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评估要不要买这个枕头。嗯，还有一点，它的保养也很简单，因为忘忧枕它本身是物理性防霉抗尘螨，所以平时呢只需要拿吸尘机将表面的皮屑跟毛发吸走，趁有阳光的时候在阴影处呢晒一个大约2到3小时就 OK 了。
那这一次 ZZ Sleeper 忘忧枕给偷听客们的优惠，
来，
官网价2980，但现在优惠只要不到2000块，
真的超划算，
厉害。而且不止这样，它还会附赠天丝材质的枕套，而且免运，
买起来
超赞。
只要点击我们资讯栏下方连接呢，并且用 FB 或者 LINE 或者手机号码登入，就可以看到专属优惠咯。
赶快来看看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鬼地方事件簿。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鬼地方事件簿》。最近的天气哈，真的是哈，
越来越 hot，
好不爽哦。没有，我是喜欢。热一点点的天气，毕竟我是东南亚人嘛，
对，
热带国家出生的人，
对。
然后我就觉得台湾的天气真的是笑哎、
欸，真的前阵子很可怕，就是一下子突然超冷，然后隔天又大太阳30度，
对，然后过几天又突然变得超热。
对，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穿衣服，
我觉得超级奇怪的，因为一般来说我不是看了很多梗图，什么春夏秋冬，
对，
然后但是台湾的春好像是什么春夏秋冬，
春冬春冬春冬春冬春冬，莫名其妙耶。
所以我们身旁就很多人感冒啦。
真的耶，我一定是温差太大了。但据说啦，就是这一波，因为前几天六日的时候超热嘛，就是整个大太阳据说还有到33度，然后据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之后都会比较稳定一点，都是比较热的天气。
对，希望是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该把冬装收起来了。
对，那个春夏齁应该准备要迎接了。
对啊，差不多了吧，
该来了吧，都几月了，
太久了吧，会不会到什么6、7月还是冷的啊。
看来我们的那个长袖可以早点出
啊。对，其实是为了我们，让我们早点出我们的长袖周边。
连这个都要帮我们是不是。
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不要生病哦，好好照顾自己，因为艾瑞克前阵子就生病了。
真的，他什么鼻窦炎？
没有啦，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到鼻窦炎那么严重，这怀疑是鼻窦炎，但现在他现在很生龙活虎啊，所以
哦，对啊，他好像只有那一天看起来，
对，所以请大家好好照顾自己咯。
没错，注意健康啊。
好，这集呢是我讲鬼地方哈。哇哦！自从上次被称赞过说，哎，康娜很适合讲东南亚的鬼地方之后呢，我又选择了东南亚的鬼地方。
不愧是东南亚本地人啊！
而且还是我的家乡的哦。
哦，赞哦！
怎么办？近期会不会就各种马来西亚的鬼地方？
难道是因为我们的见面会越来越近了？
我不知道
你的马来西亚魂
对爆发
对。
希望大家不要腻啦，因为我发现齁，就是马来西亚的鬼地方都蛮有趣的。
而且马来西亚地本来就很大。 大嘛，所以感觉有很多鬼地方好像也不足为奇，
都还没被挖掘完。
对，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鬼地方呢，它是一条河
哦 ，river。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讲过河。河是什么？河
河河好像没有我们只有讲过桥。
就都市传说可能有提到说，有一个河里面会有龙，那个是湖。
对，湖
没有提过河嘛？
对。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河呢，它叫做沙白河。
哦，
听起来有点像中国那边的河。
对，很古风。
对，但其实不是，它是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做沙白安南，那马来文呢叫做 Sabah Bernang。的一条河，那我等下后面呢再来讲这条河的故事，我觉得也算是蛮精彩的。
好啊好啊。
那在讲这个鬼地方之前呢，要先来讲一则偷听客的鬼故事哈。这个偷听客呢也是东南亚人
哦，同乡。
对，也不是同乡，他是新加坡人。他叫做 Soul Seeker。
Soul Seeker，
灵魂的寻觅者
哦，寻找灵魂的人。
对，寻找灵魂的人。那其实他是在 Discord 上面投稿的。然后最近我们不是有开一个马来西亚专区吗？
对呀、啊。
然后近期有非常多的新马偷听客在里面聊得蛮热络的。然后其中呢，这个 Soul Seeker 也分享了一则他曾经发生的故事。他自己职业是一个司机。对，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去机场接送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好像触犯到了一些小小的禁忌。对，
感觉这种计程车啊或者是司机相关的都会载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也不是载到人、
也不是载到，
等下你听了就知道了。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我本身是一位机场接送的大夜班司机，也是一名麻瓜，从来都没有遇过任何的灵异事件。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去年我经历觉得非常诡异的事。故事发生地点是位于新加坡南部的一块区域，靠近我们非常有名的度假岛。当时前一晚我接到了一张订单，早上5点需要送客人到机场，所以当天我在凌晨4点的时候就提前到了饭店后方，想说先眯一下，毕竟前一天已经接了很多单，有点累。当天我把车子停在饭店后的一条小路边，熄了火，设了闹钟，就准备来眯一下。很快的疲倦感就马上让我入睡了，但不知睡了多久，我突然睁开眼睛，发现我在车内动弹不得。我心想，不会吧，在车内也被鬼压？但不管我怎么发力都不能动。于是我想起大家常说的骂脏话就可以摆脱鬼压床，我就在心里全骂了一遍，结果没想到还真的管用。骂了之后那种被压的感觉就消失了，我也慢慢的可以开始动了。谁知道突然我眼前的画面一转，换到了我的家中，不过我整个房子都是暗红色的灯光，虽然有灯但看起来还是很阴暗。我依稀记得我好像觉得口有点渴，就默默地走到冰箱想倒杯水来喝。突然在我家里出现一位身穿黑袍但是没有五官，整个脸都很模糊的人，把我掐住然后猛灌我水。我不断的挣扎，直到我后来我被呛醒了。起来的时候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是梦中梦。这一切的感觉就像是过了大半个钟头，殊不知才过不到5分钟。我吓得马上启动引擎，赶快离开饭店的大堂去等我的客人。事后我和几位司机朋友分享这件事，他们才说其实我睡的地方沿路上是一块历史悠久的马来墓地，而且这块墓地立了近200个墓碑，最早的还是在1866年葬在那里的一位原住民。 听完这里，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从此之后，我也不敢乱停在不熟悉的地方休息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猛灌他水那一趴很可怕。
对啊，
可以这样呜噜呜噜噜，
想象是这样子啦。他说先掐住他，能猛灌他水
啊，好，感觉超不舒服的。
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停在哪里啊，谁知道那边是什么目的啊？
对啊，而且他其实也是只是需要有个地方等待。
嗯嗯嗯嗯嗯，对，还好后来是平安无事的啦。
对啊。
对，
我一直觉得鼻子痒，还是因为
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是鼻膜吧？我刚刚一直打喷嚏。
对，我们一直剪掉。
对，哈啾哈啾。
好，那你现在 OK 了吗？
好，可以了。
好，你要来听我鬼地方了吗？
嗯，我的鼻子还在抖抖抖抖，但是可以。
你大家如果要打喷嚏的话，你知道压着鼻子就不会打了吗？
真的吗？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啊。
不是说不能忍吗？因为
没有忍啊，你只是在他想要打的那一个
moment
之前，然后把它压着，你想要打喷嚏的感觉就会消失了。
哦，是这样子。好，我下次
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如果我很想打喷嚏的话，我记得我以前哦，有一次我想打喷嚏，但是我为了想要忍住它，所以就让它有点打在里面，但是
会得内伤吗？
对，我觉得因此有一点骨头有点痛，我的肋骨。从那一次之后，我就不太敢再憋。
好像不能忍啊。
对，我就不敢再憋，因为我怕真的得什么内伤、
哦。对，但是大家知道吗？卡拉打喷嚏声音超级大声。
对，我是哈啾啾啾，
应该是很多人说过你超大声。
对，我是哈啾，然后啾啾啾啾。我会有一些后
期，可是我每次都会觉得这个很伤声带哎。
哦，我是让他打在一个，通常像我们去看什么演唱会或者什么要欢呼的那个场合、我也是会找到一个不会伤喉咙的一个发声法。然后我觉得我打喷嚏也有、就是我让他打在那个我很难形容，就是不会伤喉咙的地方。
OK，
对，
好的，卡拉小 paper，
对，卡拉的绕过喉咙的小 paper。
好的，那我今天讲鬼地方呢，这个沙白安南他是在哪里呢？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沙白安南呢 ，Sabah Bernar， 它是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西北部的一个县。那据说啊，马来西亚最深的河川哦，就是在这个沙白安南旁边。然后大家都叫它沙白河。Sungai Sabah， Sungai 是河的意思、然后 Sabah 就是沙白。
Sungai
Sungai
哦，难发音耶。
对，蛮难发音的。其实马来文有些字是蛮难发音的啦、好，那这条是在北边雪兰莪州靠近南边霹雳的边境，所以等于说它北边其实就是雪兰莪州，然后它的河的对面就是一个霹雳的边境这样子。那沿着两岸呢，全长有200公里那么长哦。那这条河其实除了被说是最深的河之外，也有人说它是最脏的河
哦，因为它很长，中间经过很多地方吗？
你是说污染的部分吗？
对，
其实我是双关啦，就是它除了真的很脏被污染之外呢，它也是一个灵异脏哦，对，
就是有脏脏的，有晦气，
毕竟是鬼地方嘛。那这条河到底发生什么事？要回到1961年的农历7月22号，在这里呢就发生了一个堪称大马最严重的船难事故。对，它其实河是真的还蛮宽敞的。好，那这个沙白安南小镇里面呢，有一间已经超过120年历史的一间古庙，叫做天府宫。它就在河的附近。这个天府宫呢，平时就会配合张公圣君千秋宝诞举办一些系列的活动，就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
绕境
活动，对对对对，然后白天啊，众神会出巡，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传统的唱大戏的表演，对，他们每一年都会办这样子的活动。那这间庙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沙白河的岸边嘛，那岸对面就是霹雳州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那因为在1961年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哇，智慧型手机三星产品那么多、所以大家唯一的乐趣就是来看这种表演啊，对不对？即使它是在河的对面，大家也会想要搭船过来。对，而且据说在以前啊，那个沙白安南啊是相对比较兴荣的地方，所以很多对面的小镇的人都会搭船过来买日常用品，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很奇怪的。
常常搭船，
对对对对。 那回到刚刚讲的7月22号当天，他们有办了一个活动嘛，就是众神出巡跟晚上的唱大戏。那对面的人当然啊，就是尤其是华人们，就会浩浩荡荡的搭那些船啊，准备要过来看这个表演跟凑热闹。那一般呢，这个客船大约可以载十几个人，那整个过程也需要蛮久的，要45分钟那么长。但是因为表演呢都是在晚上，所以会有很多人是在傍晚的时候才准备搭船过来。那很不幸的是，当天因为天色已经很暗了，那船长呢因为没有注意到中间有一个货船啊，它停着，然后又没有什么灯嘛，他就在转弯的时候不小心撞上去了。对，最后呢，哇，很多人就直接落进水里面，然后船也开始沉没这样子。后来呢，就搜救队的人就来救人嘛，但是当搜救队在打捞尸体的时候啊，因为当时的器具是很不先进的，所以呢他们就面临各种打击，就觉得捞不到人，因为河又很宽又很深嘛。然后就花了好几天之后，终于呢捞到了尸体。他们还说，因为一开始的尸体它是不会浮上来的，然后可能是过几天才浮上来，甚至呢他们说为了避免尸体被一些可能鱼类啊给破坏，所以呢他们会派一些比较会游泳的人，就当他们是蛙人一样，在我们潜进水里面去找这些尸体。
哇，那个水啊，这条河它是河流很湍急的吗？还是听起来比较平静一点？
对，我觉得它是偏平静的。那刚刚讲说要派人下去去找尸体，对不对？其实他们有说，除了要找泳技很好的、游泳的技能很好的人之外，他们要找长得很凶的人。
哦，
对，因为据说他们觉得这样子才会找到里面的尸体，才可以把里面的可能一些不好的东西给赶走。
哦，原来是下水鬼的部分。
对，有点像是下水鬼的部分。最特别的是，他们说这些人哦，还必须拿着一个扫把。
哦，为什么？
在河底拿着一个扫把，好像在他们传统里面是指说可以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扫走、
扫除。
对，然后就可以找到那些他们要找的尸体。
哦，
对，结果呢，真的哦，最后都陆陆续续找到这些遗骸哦。那他们就把这些遗骸放在河边摆出来，总共有21具尸体那么多。那其中一个人还是孕妇，所以整个船难呢算是夺走了22条人命。算是马来西亚真的蛮严重的一个船难事件。
对啊，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高雄25淑女墓。
那个也是蛮严重的。
对啊，好可怕。
不过这整个最悬的地方哦，其实是在岸边的天府宫。为什么呢？据说啊，发生在这个惨案之前呢、因为庙会他们正在进行活动，进行到一半嘛，突然间就有人发现，哎，观音像他的眼睛旁边开始流泪了。对，当下呢，大家都觉得哇，好奇怪哦，根本是一个奇景，然后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也没有人明白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呢，才发现哦，发生了这场船难。而且观音流泪这件事情其实在马来西亚曾经也有发生过，就在80年代的时候槟城码头坍塌事件，然后据说当时也是观音有流眼泪，然后发生了这个坍塌事件。好，那回到这个船难，那当地人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知道船难之后才知道说为什么观音会流眼泪。不过这边有两个传说，另外一个传说说其实不是观音流眼泪，而是当时有个乩童他突然间流眼泪，然后就一直在被上升的状态，一直在说哦，救不回了，救不回了，然后一直在那边哭。对，反正就有两种说法，因为年代久远了没有办法去考究。那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也渐渐忘记了这个惨案。后来呢，传统的戏院也开始流行了起来。新马各地区就开始建立各种那种比较传统的戏院，然后放映的都是当时令人疯狂的那个邵氏兄弟的电影。对，你知道邵氏兄弟以前很有名。对，那沙白安南市这边呢就有2间就是规模不错的这个电影院，那其中一间呢叫做大华戏院，另外一间呢叫做乐光戏院。那乐光戏院呢，它是比较靠那个岸边的一座戏院，当时呢也吸引了非常多对岸的那个村民搭船过来看电影。那毕竟是一个传统的戏院嘛，你知道以前的电影院，我们在电影也看到他们是没有那种投放式的，他们是类似像架一个投影机，然后在观众席的中间，然后直接打在屏幕上面，对不对？然后是用那个三脚架来 架住的。对，而且他们的戏院啊位置也是平行的， 不会有现在的那个层次
三层这样子。
对，因为为了不要挡到人才会有这种三层楼的问题嘛，对不 对？但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很常会看到哦，那个投影投出来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头就出现在那个电影的荧幕上面。对，就是因为那个三脚架很低嘛。那个时候呢，就是有播放一部比较冷门的电影啊，然后上映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后就没有人来看了，就超少人来看的。基本上在电影院是不会坐满人的，而且很空嘛。其中一个老伯伯呢，他就去看电影，然后中途啊就去上了厕所，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那个荧幕前面哦竟然是满座的、对，都是满满的人头。他就一直左右看左右看，说不对啊，旁边都没有人啊，哪来的人头啊？
对啊，
对，因为他可以分得清楚哪一些是椅子的影子，然后跟他人头的影子，他就觉得超级恐怖。然后后来呢，他确定说在场的人根本没有人坐满之后，而且莫名出现人头之后呢，他就吓得赶快冲出戏院，然后就要求退票。对，
还要求退票，
因为他觉得太可怕了。那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呢，人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当初这个戏院开张的时候，他们是有个传统要进行的，就是戏院开张的前七天是必须要连续播放这电影，然后给好兄弟们看的。
原来是不给好兄弟看。
对，因为那个电影院的位置是在那个河边，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如果开一些新的店要先让河边的人来欣赏。对，但是因为这个戏院呢他没有做这件事，所以当下那个老伯伯看到的应该就是那些罹难者。
他们可能想说哦，这个新开的应该就是来给我们看的。
对，因为他们回来看了嘛。
对，
那也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这个七天不开放的传统，最后呢大家就觉得他们惹怒了这群冤魂。然后这个电影院生意就一落千丈，在没几年之后呢就关门大吉了。那事情不止这样，后来这个戏院呢关闭了几年之后啊，戏院老板就请了一个搬运的工人啊，来把一些戏院里面的东西给搬走嘛，因为会有椅子啊一些器具。结果呢在搬运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工人竟然意外的给一个倒下来的梁柱给直接压死
啊！
对，那个梁柱啊，
直接掉下来，
对，直接掉下来，然后压死，然后直接当场毙命这样子
啊！
对，然后众人就吓到啊，讲说哇，怎么会那么巧？然后最后呢，就赶快停止了这件事情，然后最后这个戏院也被废弃的这样子，
好悬哦！
对，但是不止这样哦。他们还说这个戏院完全是被诅咒的，因为后来那个承包商的老板在几个礼拜之后也因为车祸就意外身亡了。
天哪，
对，看来这个诅咒有一点点凶啊。
对啊，他是整个被诅咒的状态。
对，所以再也没有人敢去接这个戏院的工，就一直荒废一阵子。
那个戏院现在还在吗？
没有，已经拆掉很久很久，它是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
后
来呢当地的一些村民啊居民就开始讨论说啊，真的应该就是多年前河边的那一次惨案啊，那些罹难者没有地方去，然后投不了胎，所以他们怨气很重，最后呢就一直徘徊在这个戏院旁边这边。因为他们唯一的娱乐就是那个了。
对，然后还不开这样。
对，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说戏院已经关闭了，可能就是一直在那边等待这样子。
哇，
对，这样那边就变得越来越阴。那后来呢大家也渐渐的相信说这条河真的很凶哦，应该有水鬼抓交替的传说。结果后来真的又出事了。当时位于沙巴安南的一个市场，它是一条街，有一个中药店的老板，不知道是因为他很常跟他媳妇吵架，还是因为他媳妇中邪，有一天呢这个媳妇就经过这个河边的时候一时想不开就跳进河里面自尽了。但当然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的心情不好嘛，然后情绪很低落，就可能就会跳进河里面。但是呢在他跳进河之后，就有人在半夜的时候会听到河边会传来妇女的哭声。对，所以大家想说这女生好像不是跳河自杀的，她好像是被这边的小兄弟给怂恿然后跳河自尽的。那当时呢这个传闻也是哇，传遍了整个村庄，大家就更不敢靠近这个河边了。然后而且在那之后也越来越多的自杀案在这边发生。
哦，又开启了那个黑洞。
对，又开启了那个自杀黑洞，我觉得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吧。那后来呢因为太多人来这边选择自尽了，然后这里村民们越想越不对，就开始在这个百年神庙那边起乩然后问世。鸡童就说他们要求当地人要在每年农历7月22号的时候来办一个大型的超度法会，然后跟路祭还有港祭仪式。
路记跟港记是什么？
路是路上的记啊，
路上的记跟港里的记吗？
港是那个渔港，
海港的港，
海港的港。
嗯嗯，
对，办这些仪式，那当地人当然就照办了、啊。结果呢，说来很奇怪哦，办完之后，哎、欸，就再也没有发生什么自杀事件、
嗯，
然后渡河也都很平安了。
嗯，有被镇压？
对，可能是有被镇压吧。后来呢，甚至哦，在河边你还可以看到一个石敢当在旁边、
哦，
而且石敢当上面还有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字。
哦，
对，就代表说真的有东西在那边镇压这样子。
嗯嗯嗯，
对，同时呢，他们也会在河中啊放一些花灯来超度亡魂，就是每年的7月22号都会在那边办这样子的活动。
嗯， 嗯， 嗯，
对，就真的很奇怪，因为后来大家真的就安然无恙，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嗯嗯嗯嗯，感觉那一区的信仰也是偏华人。
对，
居多，
因为这个庙就是华人的，
嗯嗯嗯，
基本上那边都是华人的一个生活地
区，嗯嗯嗯，所以也才会有观音啊之类的，
嗯嗯嗯
嗯嗯。
那后来就很多人去讨论这件事情啊，他们就觉得啊，应该就只是大家觉得、啊、这边有人自杀过了，那来这边跳河很方便吧，所以大家才人传人来这边自杀嘛。但是有人讲说，哎、啊，其实人类本来就是群体动物，会受到旁边的人影响，所以久而久之，的确可能会造成一个磁场。
嗯，
然后让大家吸引来这边跳河自尽。
嗯，
但是有人说哦，为什么会放那个石敢当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原因，并不是只是镇压那边的灵体，有可能只是想要让来这边准备要自杀的人，然后看到之后会
回头是岸
，
嗯，
然后觉得哦，好了，还有佛祖在，
嗯，
那我就不要跳自尽了。
嗯，嗯，
对，有两种说法。后来呢，就有一个马来西亚蛮有名的师父，他叫做高天霸。然后他就聊到哇，这个 Sungai Bernang 就是这个沙白河的故事哦。
嗯，
他就讲说，其实水鬼基本上是不会害人的
哦。
嗯，他是认为说，水鬼呢是在众多的那种灵体啊、妖怪中啊是最可怜的一群
哦。
对，因为他们白天要待在水里面，因为他们不能出来嘛。
嗯， 嗯， 嗯，
然后晚上呢，虽然可以离开水面，但是不能离太远。
嗯嗯嗯，
而且他们永远都不能上岸，还得忍受那个水的刺骨的寒冷
哦，
对，所以他们才很可怜，需要去抓脚替来代替他们这个位置
哦，
对，所以他们是被迫要这样做的，
嗯嗯，他想要逃离那个很阴冷很不舒服的环境，
对，因为他们被困在里面，
嗯，
我就觉得哦，听起来真的蛮可怜的，
对啊，
对，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也提醒到大家，就是说如果你经过河流或者是海滩的时候，尽量不要讲一些不礼貌的话，
嗯，
对，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说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对
对，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啊、大家可以抱着尊敬的心，就如果你来这个 Sungai Bernang 的话也是一样，
嗯嗯嗯，
对，
所以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不要铁齿
嗯，算不要铁齿嘛，就是大家好像都知道这条河本来就很硬，
嗯嗯嗯，
对，所以大家本来就敬而远之吧，我觉得偏是这样子，
嗯嗯嗯，
因为雪兰莪州的这个 Sungai Bernang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要的河川呢、啊，
嗯嗯嗯，
所以很多人还是会在河川旁边做起生意啊，然后也是蛮多人来这边逛逛的，
嗯 嗯，
对，只是还是劝大家说晚上的时候尽量不要在河边走啦，因为还是蛮可怕的，
嗯
嗯，
感觉他们有跟这个河川和平共处。
有啦，我觉得当地人一定都知道。
嗯，
我本来想说，如果我们可能去马来西亚办见面会的时候，哎、欸、，maybe 都可以去我们讲过马来西亚的鬼地方走一走。但这霹雳州也是蛮远的啦，如果要从吉隆坡开车过去，要2-3个小时。
哦，也要拉车一段时间。
对，也是要拉车一段时间，所以可能比较是当地的人会有感啊。
那我们还是约在云顶好了，应该相对近一点吧。
云顶或者是槟城。
哦，哎、欸，
对，没错，反正我们这一次真的非常期待可以见到大家了。
对啊，哦 ，so exciting 啊，哦。
好，那我们就换个心情来感谢我们的
干
爸
干妈。
首先呢，我们要先感谢在绿界上面赞助我们的干爸干妈们啦。那这位叫做潜水中的猪
哦，很会憋气哦。
潜水中的猪，好，他说：“嗨，康纳卡拉瑞克，你们是我唯一想浮出水面打招呼的名人。”
哦，
问号。对，最近从第一集开始听，目前听到你们1岁喽，好感动哦。希望你们能依旧保持初衷，做自己极想做的事情就好。加油，继续潜水，努力追上中。
哦，好赞哦。
他还在蛮前面的。
对啊，1周年呢，你看我们
105集，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
380集。
已经380集了，那后面还有更多的惊喜，你可以慢慢的听。
对，谢谢这位潜水中的猪，
感谢你啊。那接下来这一位叫做7749，
哦，
然后是全国字大写，
七七四十九天。
对，他说从2023年9月加入的偷听课，目前听到196集，赞哦，进度比刚刚那个快一点点哦。他说好喜欢静候的都市传说，让我发自内心的恐惧。原本打算听完再加入 DC， 每次你们分享 DC 偷听客们的互动，就觉得好有趣，我便立刻加入，也立刻小小的支持你们。
欢迎你加入，欢迎光临。
对，感谢你这个七七四十九啊，
谢谢，
想必你也是听了七七四十九天，
希望你可以听七七四十九遍。
好像有点多。
对，好，那下一位呢，叫做小财，他说啊哈，我是小财，我又来了。来向发财史多利许愿了，之前算紫薇老师说我没财库会破财，要多做善事，然后我就问他可不可以赞助喜欢的 podcast， 他说可以哦。哎、欸，这紫薇老师很赞呢，
很赞哦。
他说所以我就来向发财史多利祈愿一下啦。好，祝你发财。
对，小财就会发财。
对，我觉得赚钱是这样子，你愿意给出去你才会赚钱。
嗯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我个人的体验真的是这样。
嗯
好，谢谢这位小财，
感谢小财。那下一位叫做玉文，
玉文
他说我也来朝圣发财史多利了，好像一直在接后面的人。
对，
听起来很像那个现在抖内有人在排队。
对，
然后这个过完，然后下一位，对，下一位就会说哦，我也来朝圣发财史多利了。
大家是不是听到我点灯那一集啊？
大家就陆续来了。他说一直很想要小额赞助，但找不到赞助平台，甚至一直没办法成功，然后只好累积这两次中奖发票都献给你们啦，看我卡关多久，哈哈哈。你们是我最爱的节目，喜欢你们，要一直陪伴我们哦。
谢谢你玉文，
感谢玉文。
好，那接下来呢是来自国外的赞助哦，这位是来自马来西亚，他叫做君慧，
君慧。
对，他说嗨康纳卡拉艾瑞克呦呦呦，我来还愿啦，我是小慧啦。哦，是小慧啦、
哦、小慧是你啊。
原本要在你们念 EP283 念了我故事之后，就一直想来赞助你们的，可惜真的太忙了，今天突然想起来要请你们喝奶茶哦，爱心，
赞哦。
此外我也是有成为 YT 的会员哦，订阅你们的 YT 后，我就在今年意外的拿到了 bonus
哦，恭喜恭喜
恭喜你，同时也升职加薪了，哇、wow、
哇塞，发财史多利。
真的，等我有时间也要来投稿我在工作时遇到的诡异事情，希望你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希望我能抢到马来西亚见面会的票，爱你们。
哇，好赞哦，谢谢你，
谢谢小慧。
对，感谢小慧，
那就马来西亚见啦。
对，马来西亚见啦。
好，感谢大家，
感
谢你们的赞助。那一样，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好邻居。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KBox、Mixer Box 的地方，按赞、按赞、分享、分享，留言的留言。我刚卡了一下，
小卡小卡。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当当当。我们之后可能会有直播的活动。
对，我们可能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请大家先订阅我们哈。
没错，然后具体什么时候呢？我们就之后
再说啦。
对，大家再好好的关注我们啦。
是的，那最后呢，如果你很棒的鬼故事的话，也别忘了投稿给我们哦。
嗯、
我们
投稿
链接应该大家都知道在哪里了吧？
对，
好，欢迎投稿喽，
欢迎欢迎。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